盗贼来，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。我来了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2024年圣诞周特辑《耶稣来了》。
盗贼来，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你来赐丰盛生命未来。你照顾羊群不离开，你保护诗歌常在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张德仁，很荣幸有机会和您分享关于圣诞的信息。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呢是耶稣生在伯利恒。耶稣生在伯利恒。每一个人都想要安定。我相信就算你说没有啊，像流浪汉他们漂浮不定啊。其实就算是流浪汉，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安定、稳定的栖身之所啊。可是呢，当你我来仔细思想耶稣降生的故事，你会发现呢，耶稣的降生，耶稣的人生，常常是处在一种不安定的状态。圣诞的信息，其中一个宝贵的信息就是呢，在基督信仰里头，我们常常处在不安定里面，但是因着信仰，我们生命可以有一种笃定，我们人生不再漂浮不定。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第18节到第25节提到，18节说啊，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，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，还没有迎娶，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。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，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，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，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马太福音第一章第22节，这一切的事成就，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。约瑟醒了起来，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，只是没有和他同房，等他生了儿子，就给他起名叫耶稣。以上是马太福音第一章18节到第25节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马太记载第19节登场的是耶稣在地上肉身的父亲约瑟，描述约瑟是个义人。其实在马太福音当中呢，义这个字希腊文 dikaiosune 是一个很重要的字。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20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马太福音当中呢，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Dikaiosune， 什么是义呢？义有两种意义，一个是与神有正确的关系，另外一个呢， 不是关系，是生活。一个信徒能够活出合乎神旨意的生活，怎么样可以活出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呢？显然约瑟他是义人，他不止与神有美好的关系，他也活出了合乎神旨意、合乎神喜悦的生活。神喜悦我们怎么样生活呢？马太福音里面，耶稣有两次引用了旧约何西阿书六章六节。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说：“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”可见合乎神旨意的生活啊，耶稣喜爱连续嘛，所以连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，是能够活出合乎神旨意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。也就是说，行义、行公义和连续，行公义和好怜悯是不可分割的。我们再回头来看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说约瑟是个义人。什么是义人呢？义人不是不犯罪的人，义人也不是不会犯罪的人，义人是活出合乎神旨意的生活。他时而会有软弱，时而会有犯错，可是他总是朝着那个方向前进。一个义人，一个行义的人，我们从约瑟的身上看到，他在行义的时候，他会充分考虑什么呢？他会充分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吗？不，刚好相反，他会充分考虑到对方的立场、对方的角度，甚至对方的好处、对方的利益。你可以说，如果对方是处于弱势的话，那叫做连续。一个行义的人会在行义的时候充分考虑连续。话说，在马太所描述的耶稣降生的故事里面，也的确是以义人约瑟做开场的。这个和其他福音书很不一样。似乎马太要读者去观看一个义人是如何行义的。我们看到，当约瑟他想要暗暗把玛利亚给休了，正当这个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。在这个时候呢，约瑟他其实他是一个在行义的时候会考虑连续的人，他知道玛利亚他在还没有结婚就怀孕了，他不理解这整件事情，但如果公诸于众，大概玛利亚会被处以极刑，甚至被恶待。然而约瑟在深思熟虑之后，他以私下解除婚约来作为他在行义的过程当中考虑连续的一种表现。我们从这里可以来省思一下基督徒是如何行义的。可能我们头脑都知道，神的话是这样子说，神的原则是这样子，我就照着神的话去做。但是我们需要明白，神所喜悦我们活出的生命跟生活，是在行义的时候会充分考虑连续，这是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。我们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，也就是公义与连续的交汇啊。而你我， 不也是借着这公义与连续的教会，借着这个教会来领受这个得蒙救赎的恩惠吗？接下来，我们从路加的角度来看耶稣的诞生。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到七节说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这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到七节。这段经文带给我们怎么样的启示呢？路加福音第二章写道，当时罗马皇帝下令要做全国的户口普查。当然古代啊，这个普查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征税啊，征兵啊，甚至有一种附加的价值是要平衡城乡的差距，每一个人可以回到他的原来的出生地户籍，也许可以带来人潮，就是钱潮啊等等的，可以稍稍平衡一下城乡的差距。因此户口普查的多功能，要每一个人回到自己的祖籍地。所以很显然的，刚才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说到约瑟，他到了一个城名叫做伯利恒。很显然约瑟的祖籍是伯利恒，所以他们必须从拿撒勒前往伯利恒。但是很不巧的是呢，抵达的时候啊，说时迟那时快，玛利亚却即将要临盆了。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七节说到呢，客店里没有地方啊。客店，什么是客店呢？这个希腊文卡塔鲁玛这个字呢，有人认为是旅社，但是当时这么偏乡有旅社吗？也有人认为呢，很可能是一般的家庭，接待人的一个空间。甚至有学者说，这个卡塔鲁玛，客店里没有地方的客店呢，卡塔鲁玛，这个指的呢，很可能是所谓的一般家庭接待他人，也许空间不够，那么下方有所谓的马厩。也有人说呢，这卡塔鲁玛伯利恒的附近有牧羊人，他们牧羊让这些羊群解放，然后在洞穴里头的羊圈里头可以休憩，也许甚至是在洞穴里面。其实现今的考古呢，也发现的确在伯利恒的附近的洞穴有古代的羊圈以及马槽。假设这种在洞穴里头马槽洞穴书属实的话，那么耶稣的降生是非常的卑微的，连一个像样的地方都没有。你可能会说，客店里没有地方，天父啊，你怎么没有算好呢？你的爱子耶稣基督要降生，风尘仆仆，看到约瑟、玛利亚来到伯利恒，怎么会就没有地方了呢？甚至约瑟和玛利亚心中可能会想，神啊，我们是如此的顺服你，忍受他人异样的眼光，而你为什么没有安排一个像样的生产之处给我们呢？ 这种情节也很有可能会在不少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打结。我们可能也会在生活当中觉得，我为神付出摆上这么多，为什么神你没有为我安排好一切呢？我为什么还会面对到这种缺欠的遭遇呢？我们需要从圣诞的信息里头得到神的启发。刚才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说到伯利恒，耶稣的诞生并不是在一个显赫的大城市，他是在一个偏乡的小地方。他不止出生在一个偏乡的小地方，甚至连诞生处客店没有地方。耶稣降生在一个如此不堪的环境里面，其实也正正表达出来，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，他出生于基层里头的基层，底层里头的底层。所以耶稣的降生表达出他对世间那种基层、底层、弱势族群的同理跟靠近。你说因为耶稣基督要有经验，要有基层的经验，要有贫穷的经验，他才可以体恤我们。不，我们的神是不需要经验主义才能够理解我们的经验，因为他那不可传递的属性里面，其中包含他无所不知的属性。他不需要经验，他就可以体会，他就可以明白，他就可以知道你我的遭遇，你我的感觉。虽然如此，但是耶稣仍旧透过这个卑微的出生，尽他最大的努力来告诉世人，我爱你们，我尽最大的努力来表现出我了解你们的卑微，了解你们在底层的痛苦，了解你们在弱势当中的喘息，我同理你们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到十六节，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，长可能长到两年，本来从客店没有地方，到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节说到东方的博士们，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欢喜，进了房子。希腊文 oikia， 怎么会有房子了呢？不晓得经过多久的时间，从客店没有地方，从不稳定不安定，耶稣一家好不容易安定下来了，有房子可以住了。可是没有想到不久又遇到大希律王要追杀耶稣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节说，东方的博士们看见那一颗非比寻常的星指引他们来到那个房子，也看见了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。东方的博士们就服服拜那小孩子，揭开宝盒，拿黄金、乳香、没药为礼物献给他。第十二节，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二节说，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，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，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。我刚才说， 经过了一段不知多久的时间，耶稣一家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，可以住进所谓的 oikia 房子。可是不久竟然又遇到了大希律要追杀耶稣。希律王为了斩草除根，他宁可错杀伯利恒当地所有2岁以下的男孩，因此迫使约瑟一家人本来客店里没有地方，到进了房子，从不稳定不安定到可以安定下来，没多久又经历到了一个不安定的状态，需要立即逃难，立即搬家到埃及。好像在这个铺陈当中也告诉我们，耶稣的家庭一直处在不安定的状况里面。我不晓得在你我生命当中此刻是环境让你我觉得不安定，还是心境让你我觉得不安定，但这种不安定的窘境耶稣都可以体会。如果你是公元前4到6年的伯利恒人，你会希望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吗？因为因着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让大希律要把伯利恒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2岁以内的都杀尽了。如果你是伯利恒人，你会希望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？其实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并不是偶然的，乃是出于神早就计划好的必然。神早已透过在公元前8世纪的先知弥迦，他清楚指出弥赛亚会降生在伯利恒，而且父神主动使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神使这一个偏乡的小地方成为了举世闻名之所。在弥迦书5章2节，在那提到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上主说，以法他地区的伯利恒啊，在犹大国内你是一个小城，但是我要从你那里为以色列选立一位统治者，他的家系追溯到古代的望族。耶稣就诚如旧约先知弥迦的预言，他被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马太福音2章1节说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。和合本意为生的这个字，在希腊文的语态里头是被动语态的分词，凸显主动者是神，是神主动安排耶稣生在伯利恒。从这个城市的知名度提升的角度来说，父神的安排就使这个偏乡的小地方后来成为举世闻名之所。但是我要再问，如果你是公元前4到6年，也许耶稣降生那个区间的伯利恒人，你会希望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吗？因为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却为当时伯利恒的百姓带来灾难。我们看到伯利恒城粉墨登场，但是随之而来的不是张灯结彩的欢庆，反而是弥漫着不安，弥漫着哀哭，弥漫着恐惧。这好像是马太所要去营造的氛围。如果你是公元前4到6年的伯利恒人，你会希望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吗？你会说，为了普世的救赎， 我们愿意顾全大我而受苦牺牲小我。可能有这样的人，但应该很少吧。恐怕多数的人会责备神，为什么选这里，为什么如此残忍，让耶稣生在伯利恒，使这儿的孩子因此被杀。但亲爱的朋友，我们需要保持清醒，该受责备的不是神，该受责备的是残忍发命杀害婴孩的大希律。我们好像常常头脑也不清楚，我们在生活和侍奉里面总是把他人的罪报复在神的身上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神并非是罪的来源或是发动者。我想，就算当年耶稣降生在别的城，也许当年蒙难的伯利恒人可以逃过一劫，但也不保证这些人就因此可以平安喜乐过一生。再来，我们甚至不时会自以为意来指责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污秽跟罪恶，好像仿佛自己是世上的百合花，很纯洁，他人受害是报应，我受害则是神不应。如果我们再想一想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为当时还有今天带来什么盼望呢？我有十件事想与你分享，期盼我们一起在所处艰难的时代里活出犹如黑暗中星光般的生命。第一件，神的预言和话语是确定的，无需怀疑。第二，你我的苦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人的罪，请不要报复在神身上。第三，受苦的时候不要自以为意的觉得神不应该，或是神错待了我。第四，要有信心的深深知道神正在掌权，受苦与我有益。第五，学习将祷告转向神，求神来开启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受苦与我有益的美意。第六，我虽然受苦，但是神已经成就了终极的救赎，我要感恩，也要透过我所遭遇的苦难来深化盼望，期盼他快来。第七，他的话语是可靠的，即便我们受到了冤屈，但是深冤在神，神必报应。第八，我不要让我的一生因着受苦而活在苦毒和报复里面。第九，我要在苦难的土壤上靠着主，能够结出信望爱的果实。第十，这个世间有许多的苦难，我要积极的传福音，并且为着同在这苦难中绝望的人带来永恒的盼望。愿神赐福你。
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？眼睛看不到，你心会知道。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，是为了你准备，别人不能收。生命有限，时光